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呢，是自然环境、自然灾害与古代社会的互动。这里呢有三种不同的互动，一种呢是自然环境与自然灾害的互动。自然环境或者我们说叫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或者自然基础。它和自然灾害呢，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的同一性呢，表现在自然灾害是自然环境的变异而形成的，所以从广义上讲啊，自然灾害也是自然环境的一种。它们的对立呢，就表现在自然灾害会破坏自然的环境。它会使自然环境面目全非，山河变色。那么反过来讲呢，自然环境它也会限制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然灾害的大小。所以我们把自然灾害和自然环境区别开来，作为一种互动的关系。那么，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呢，人类社会就面临着两种不同的互动，一种呢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就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最基本的就是解决吃和穿的问题，有生存才能有发展，也就是。要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调整、控制和利用。对于人类而言呢，自然环境是强大的，也是稳定的，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那么自然环境呢，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来影响人类社会，列宁曾经说过，自然环境的特征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的其他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这个地理环境呢，也就是自然环境。那么，自然环境通过生产力来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活，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呢，这个生产力包括三要素，一个是劳动者，再一个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那么实际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呢，它的主要物质形态就是自然环境啊，所以。自然环境是通过生产力来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也就是说呢，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和限制的，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呢？这和中国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是有关的，因为中国的。平原很少，大概占总面积的10%左右，所以中国是一个耕地很少的地方。那么耕地少呢，畜牧业就不容易发展，就只能发展农业，那么农业由于平原地区耕地可耕的土地少，又很分散，所以中国的农业呢，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生产农业这样一个。情况作为生产基础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农业里，它这种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生产秩序，还有以精耕细作为核心的生产技术体系，以南到北谷为主的农作物的分布， 还有四个四季、24节气的农历和许多多种多样的农事习俗，它实际上都是长期受我国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和发展。或者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里的各种各样的特点情况呢，都可以最终从自然环境里去找到它形成的答案。所以我们说呢，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它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反过来讲，人们进行物质生产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环境。人类在改变自然环境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但是如果人类的这种改变超过了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人类呢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具体的表现就是环境的不断恶化，引发或者加重自然灾害。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我举黄河为例。我们知道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摇篮就在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繁衍这个壮大起来的。那么随着中华民族在黄河中下游的经济的发展，那么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呢就逐渐遭到破坏。那么到了汉代，黄河就经常泛滥。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汉武帝曾经治河，最有名的是东汉时候的王景治河。那么王东汉以后呢，黄河安流了800。当然这和王景治河有关，但是后来呢有些学者比如说谭其骧，他就提出来黄河所以能够安流800年，它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800年啊气候属于寒冷期。就前面讲的朱克桢认为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800年呢是寒冷期。寒冷期呢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啊，他的生存条件恶化了，他就南下，就占据中原地区。那么占据中原地区呢，它带来了这个畜牧业的生产方式，所以原来中原地区是以农业为主，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农牧并重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少数民族南下占领中原地区，从经济上来讲呢，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后退的一个表现啊，就畜牧业有侵占了农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所以黄河才安流了800。那么黄河呢，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又开始泛滥，又开始频繁的泛滥。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经过我们研究啊，我们觉得它主要是唐朝初期啊，唐朝前期、中期，它在西北边疆或者在北方的边疆呢，设立了10个节度使，驻扎了很多兵，它是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那么他就要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啊，供应问题，这时候就开始屯田。所以历史上讲唐朝的屯田呢，是对于边疆农业发展是有贡献的，对于解决军粮的贡献是有贡献的，一般都是很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方向想呢，由于黄河上游和中游很多地方变成农田了，它环境受到破坏，所以黄河就开始泛滥，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战争也使黄河受到破坏，比如说五代时期，大概在不到30年的功夫呢，就3次，这个为了打仗啊，3次把黄河的堤坝 挖开啊，以水为冰啊，这样子呢也加重了黄河河患的严重啊。那么黄河变迁的历史呢就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啊，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活动啊要遵循自然规律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啊，只有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才能真正的减少自然灾害。那么到今天我想说呢，今天黄河的情况呢仍然是很严重，是吧？黄河现在开始断流了，这个恐怕和我们对于黄河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是有关的啊。所以我们在21世纪啊，要和这个科学发展，那么在对黄河呢也要善待黄河。这是说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啊，互动。那么这种互动呢，就是说它还是平稳的啊，就是说自然环境会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生活只要在自然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呢，也不会有太多的负面影响，但是你超出了这个就不行了啊。另外一种互动就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社会的互动，这个自然灾害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破坏力量啊，它是一种破坏力，它以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打击人类社会啊。那么受灾的地区呢就是我们说的灾区啊，灾害造成灾区的大量人口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使农业呢大幅度的受损，甚至于失地千里颗粒无收，因而出现严重的饥荒这个在古代啊，在古代这个灾和荒是相连的啊，灾当然就是指自然灾害了，荒呢是指五谷不生谓之荒，就是说没有粮食就是荒啊。那么灾害发生之后，土地荒芜啊，粮食短缺，那么这就是发生了灾荒啊。那么灾害发生呢还可以造成土地生产能力的下降啊，比如说黄河决口以后呢，黄河周边的土地呢就会沙漠化啊，就会泥沙沉积，以后就会这个影响农田的生长啊，从而造成土地的沙化盐碱化，给农业带来消极的长期的消极的影响啊。那么灾害对于社会的影响呢，我想可以这么说，它是呈现一种波浪状的扩散和层次性的递进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波浪性的扩散呢，就是说灾害啊使灾区受损的同时呢，那么随之灾害而来的就是疫情疫病啊，以及灾害发生之后啊形成的一种非常恐怖不安的气氛。那么灾害使灾区的灾民呢生产和生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身心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啊。这个我们可以从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看出来，它不仅是物质上生活上经济上受影响，而且灾后呢心理问题也很多啊，它有一种恐怖的气氛，亲人去世啦，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啊，是身心呢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灾民呢往往是以各种方式自救啊，以求解除灾害带来的威胁，能够生存下去啊。那么如果说他们在灾区里用种种方式去自救，那么都达不到能够继续生活生存的情况呢，他们就会外逃啊，他们就会外逃。 就会离乡背井啊，纷纷逃离灾区，去寻找新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这时候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就像波浪一样扩大啊，扩大了。那么如果说他们既在灾区无法生存，逃出去也找不到生存的地方，这时候他们为了生存生活，他们就会起来铤而走险啊，采取武装的手段啊，这个进行反抗啊。那么最基本的就是首先就是抢富人啊，抢官家的粮食啊，生活下去。那么时间再长再不行的话，有组织起来就开始发生农民起义啊。所以我们说灾害带给社会的危机是很深刻的啊，对灾民而言，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呢陷入危机之中啊。对于富人来讲，地主富人而言呢，他们的财产和地位陷入危机之中。对于国家和政权而言呢，他的安全稳定陷入危机之中啊，陷入危机之中。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危机是很严重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啊，大多数都是有自然灾害作为背景的。关于这一点呢，过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呢，人们有意地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在过去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迫使农民起义的根本，迫使农民多次的进行起义，这是我们过去传统的说法。农民起义反抗地主的统治啊，这种解释本身并不错，但是它不够全面啊，它不够全面。因为啊，他没有考虑自然灾害对农民起义的作用啊。不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仅见的啊。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也是历史上仅见的。那么这两者，农民起义和自然灾害，它有没有联系呢？啊，它实际上是有联系的，啊，实际上是有联系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有自然灾害伴随，啊，你比如说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陈胜吴广走到大泽乡，带着工人走到大泽乡，遇上大雨了，啊，大雨延误了他们的工期，所以他们揭竿而起，啊，假如说没有这一场天灾，这个起义也许要另外考虑了，啊。到了西汉末年，连年旱灾，百姓饥穷，故为盗贼，这是汉书上讲的。那么发生了绿林赤眉起义。到了东汉末年，又是连年久旱或者降雨成灾，就是旱灾水灾很严重，于是发生了黄巾起义。到了隋朝，隋朝大业七年，山东、河南等地发大水，淹没了40多州。第二年呢，又大旱，大业八年又大旱，而且有疫病，于是发生了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呢，主要是旱灾和蝗灾，于是引发了黄巢起义。两宋的灾害数量很多，所以不仅数量多，而且强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代， 所以大大小小的农民企业就空前繁多。到了元末呢，大家知道有红巾军起义，红巾军起义啊是由于黄河泛滥造成的，因为黄河泛滥形成了上百万的灾民啊。那么元政府呢组织灾民去修黄河堤，他又监工的人又很残酷啊，就迫使灾民起而造反，所以当时有十人一只眼挑动天下反的说法啊，他的背景就是黄河泛滥啊。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发生在陕北，到了晚明崇祯年间啊，连续16年大旱，这个大旱呢涉及到山西河北等13个省市，这个旱的严重到草木枯焦，民不聊生，饿殍遍道，死了很多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官府还要强征赋税，把灾民就推上了起义的道路。这我们对于历史上各个朝代末的农民大起义的简略的回顾，从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呢，它几乎都有自然灾害的背景啊。因为我们想想，严重的自然灾害啊，它是以它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使农业颗粒无收，人口财产伤亡。所以对农民而言啊，自然灾害的残暴要比地主阶级的残暴是有过之而不及的啊。当然不是说自然灾害发生就一定会引起农民起义啊，这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是不是能够负担起救灾救荒的责任啊，及时的有效的救济和安置灾民，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继续从事生产啊。所以说自然灾害呢也是对封建国家政权的稳定程度、行政效率、财力物力、吏治好坏等诸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考验。所以自然灾害呢实际上是对封建政府的一种巨大的考验啊。在这种考验面前呢，如果政府经得起考验，他就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害，如果经不起考验，他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啊。这个我们举唐朝的两个例子很清楚啊。我们讲到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是由于旱灾和蝗灾，那么黄巢起义发生的地方呢就在河南，所以《旧唐书·黄巢传》说啊，当时壬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啊，河南很厉害。因为我们知道蝗灾它一般是发生在旱灾之后，或者是水灾完了是旱灾，旱灾之后就是蝗灾啊。因为我们知道蝗虫的幼虫呢是比较习惯于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但是天气要旱啊，所以一般都是在水。这个河南地区呢在唐朝末年就是又是水灾又是旱灾，于是就发生了大的蝗灾啊。但是当时的地方政府呢，他不仅熟视无睹不救灾，反而继续征徭征税，于是就发生了黄巢起义啊。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在前面也提到，在开元34年，就是在唐玄宗初年啊，同样是黄巢起义的这个河南山东这一带也曾经发生过非常非常严重的蝗灾和旱灾。 但是当时呢，由于宰相姚崇啊极力主张灭皇，唐玄宗也支持他灭皇，因为当时老百姓觉得蝗虫是神虫，虫王不敢灭，不敢去消灭蝗虫。那么朝廷当中的官员呢，也大部分认为说蝗是天灾啊，只能是攘灾，不能灭蝗啊。那么唐玄宗开始是很犹豫的啊，他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灭蝗还是不灭。这时候姚崇把唐玄宗说动了，关键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这个灭蝗这个东西啊，世系安危，不可浇筑啊。世系安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灭蝗这件事情啊，是关系着政权的安危啊，所以你不能按照陈说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唐玄宗上台呢，是经过不断的政变上台的啊，他开始和太平公主联合起来把中宗杀掉，然后呢他又把太平公主杀掉，然后他父亲蕊宗把皇位让给他，所以他一登上皇位呢，政局是不稳定的啊。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说是河南山东是他的传统经济区，发生了大的蝗灾，如果说老百姓生活不下去流离了，那么他这个刚刚继位的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唐玄宗也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敏感地了解到姚崇对于灭蝗不单纯是从灾害看的，是从维护政权的稳定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唐玄宗坚定不移地支持姚崇灭蝗啊。所以由于灭蝗及时，成效显著，所以虽然发生了蝗灾，但是田有收获，民不胜饥，不仅没有造成动乱，而且呢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啊。因此呢，从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救灾状况两个方面去探讨农民起义的原因，也许会更全面一点，更确切一点，比单纯的讲阶级斗争，我想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且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来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严重的影响。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